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馨香小站呢，我们继续有洪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凯传呢，上一次洪牧师跟我们谈到关于科学跟信仰，也提了一些关于偏差的信仰。
是啊，
因为在我们中国有很多，我们可能有些是迷信，也有一些可能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变成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没有办法产生这个现代的科学。
对对对，
我们经常讲中国，我们都非常引以为自豪，5000年的历史啊，文明古国，而且呢觉得科学嘛应该是在我们这样古老的文明的国土当中产生啊。听洪牧师啊几次分享也听到过，说现代科学其实不是在中国产生的啊。那么到底现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产生呢？洪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呢？
好，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有意义，很多人也在想。其实最早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叫做，在学术上面有一句话叫礼乐射难题。为什么说礼乐射难题呢？是30年代的时候啊，上世纪30年代，礼乐射呢是一个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搞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他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都很聪明，跟他们的教授礼乐射呢就问了这问题。他说，你看我们中国学生这个在聪明和智力上面是不是要比西方的学生要差一点？那礼乐射说，没有啊，我看你们都很聪明，你们绝对不会比他们差。正因为你说了这话，所以他说我们有点搞不懂，为什么这个现代的科学知识不是在中国产生不出来，那么只能在西方产生呢？李律师他说，我倒没想过这问题。就这回话呢就改变他的学术方向了。从此以后他就说要研究这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不能产生做现代的科学知识。他说，对啊，中国也是很悠久历史了啊，中国人的智力也不差，对吧？同样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学生很聪明啊，对吧？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只能产生在这儿呢？他因此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历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了。他当然是站着尽量来肯定这个中国任何的成就，他就是给予了很多的肯定了。他写了15卷的中国科技史，但是他这个里面他也不得不说，为什么中国产生不出来像现在的西方的这种科学呢？这种形态的科学呢？因为他说中国人呢，不管怎么样去了解，虽然有些科技也蛮发达了哦，四大发明啊或者等等哦，但是没有把他的这个要研究的这个世界宇宙呢，有一个规律的观念来研究，就是找出其中的规律来。现代科学就是要找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相关联系的规律，最好如果把数学形式把它找出来表达出来，再定量研究更严格了，对不对啊？他就是没有，他就发现只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什么自然规律这句话。你自然规律这句话不是是现代中文，古文里面没有什么自然还有规律啊，对不对啊？没有这种话的。那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上面特别近代的一些学者也做了一些探讨。哦，李约瑟本人也说了一点，他认为他自己所谓他提出了两个理论，可能水利社会论。那么因为中国呢这个地方因为常常因为黄河泛滥呢、可能这个就是对中国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必要啊等等啊，他会提这些呢。那么还有所谓的恒温器理论，这是也都是他提出来的，反正他就是说他想找些社会原因就是了。后来呢也有很多专家谈到是中国的国民性的问题，比如说李泽厚呢说中国的这个文化呢是实用理性主义的土壤，不讲玄妙的东西都不谈，我们就谈实际可用的看得见的，这个就是孔子奠定的一个大气候。就是杨振宁也提到，他说中国发展不出现代的西方科学呢，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土壤不良，就是这个思想土壤不良，他们都希望能够谈一点。冯友兰呢他说到在上世纪20年代里，中国的理学的封闭性，他说这个理学是往后看啊，是封闭性。我觉得他们谈的呢都是有点道理，但是因为不在基督教信仰的根本上看呢，就是没有抓住一个最大的根本。比如说任何国家，古希腊也是很发达的话，没有一个国家敢把太阳和月亮不把它看成是神。在这个中国现在北京不是有大的叫天坛是祭天用的是吧？那么还有热坛吧，我记得有热坛公园，
日坛、月坛
啊，月坛公园、热坛、月坛什么坛啊，就是祭拜日太阳和祭拜月亮的，实际上是一个祭拜场所嘛，所以叫热坛啊、月坛公园，常到清朝都有嘛，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打开这个摩西五经旧约里面，就是说 耶和华对摩西这么说，他说怕你们向天举目的时候被勾引了，看到耶和华神所摆列的日月星，就被勾引去敬拜他们，你看到了吗？所以告诉他们，就告诉以色列人，这是我造的，他们不是神，他是被造的，所以不能去敬拜他。这个话我们现在科学发达了，哦，知道，哦，太阳不过就是一个核反应堆，月亮就是一块石头山，然后我们人都爬上去了，当然不是个神了，没有什么神秘性就没有了。那这个事到我们到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知道以前一直把它当神，如果一直把它当神了，你永远不知道，你不敢去碰它，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就叫做真理性，它是超越你的，你永远不知道，有耶和华告诉你说你不能把它当作神，严格的禁止。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宇宙观就出来了。在犹太人的社会里，不会去盲目的拜太阳啊，拜月亮，拜什么。可是中国不是，中国呢是一方面呢就觉得很可怕要拜，同时呢不敢去了解。如果说中国它天文记录，天象天文记录是说古代社会里面是最详细的。为什么最详细啊？为什么古代的那个宫廷里面都设有管天文的嘛，天象嘛，就专门去做这个东西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原来就是个迷信，这是看国家的风水怎么样啊，看彗星啊，看什么那个，然后就想这个朝代啊下面是不是国泰民安啊等等，所以他们都记录了，像哈雷彗星啊什么的都可以在中国他们找到记录。但记了以后不会想，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彗星的时候是应该讲76年以后，然后再看到76年，去做一些这个 data 的整理。它这种彗星都是一定是隔76年来一次的，那么就会想到它是不是有规律啊？想都不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看的时候就不把它当做什么一个规律的行星来看，它当然不会去计算，不会去发现轨道嘛。所以记得再多，哎呦，可能是天人吉祥啊，是不是皇帝看到什么然后就胡诌一通，这都是迷信。所以这种等于他记得再多也没用，从此也要粉碎了所谓射箭出真知。你记得再多也没用，为什么？你没有一个很高的一种理念信仰去解释这个 data， 就解释这种你观测的结果，就是没有用嘛。大家知道金星，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有的时候叫启明星，是早上黎明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在傍晚又出现了，同一颗星长庚星，哎，怎么会在东方又会在西方呢？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金星是会走路的，但是怎么走就不会找它轨道。太白金星他老人家打着灯笼走路，他们会这样想，关你什么事啊，他走到哪里走哪里，那你就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去做这种思考。这就是中国他对整个宇宙观不认识，所以他不会去从这里面看到这个宇宙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不像是那个诗篇说诸天在诉说着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什么荣耀呢？我们要看这个诸天，他只是害怕把他当着神明来敬拜了。所以他最后关心的学问就是孔子，就是读书做官了，治国平天下，以至于中国什么样的科学能够比较科技上面就是有实用价值的，怎么种田啊，怎么蚕桑啊，怎么中医发达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呢大家觉得这是实用嘛，所以呢也就觉得也不重视它，也不重视它。李时珍他写那个大家知道《本草纲目》，他怎么写呢？他也是因为屡次考科举屡次不中，最后没有办法了，他把祖上是行医的，那么就是在从事主义吧。本草纲目之所以还有点价值，因为至少人们看到它的用处，可以来医病嘛。可是有些其他的东西他的观念就很难展开了。有个宋迎新他写了天工开物，他一上来就很心酸地讲，我写这个，他记录了当时的一些器具啊，他我写这个东西呢是人家看不起的，都是奇技淫巧啊，当做什么用呢？那跟功名一点关系没有了。可是他这本书在中国科技史上倒挺有价值的，天工开物记述了当时的一些中国的吧，一些手工啊农业啊这些发展所建立的一些知识吧。
可是洪牧师您看，要说真的在科学发展这一块啊，就是说从远古时代看好像不是从中国开始发展的啊。
嗯，
那现在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挺引以为自豪的，因为我们总是在说啊，你看我们的卫星也是上天上的很多嘛，也发射的很准确嘛。那我们现在的科技好像目前也是飞速发展，你看在加拿大在美国哈，无论在哪儿都可以看到我们什么 Made in China。啊，甚至连一杆铅笔都是 Made in China 做的，所以有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来说明我们中国人其实我们只要相信科学，我们就凭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了呢？
当然这个是一厢情愿了，现在当然中国现在经济上去了，到处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忘记了 Made in China 之所以发展呢是怎么造成的，不是中国自己本身有能力到处造成 Made in China。现在有两种 Made in China， 一种呢是西方的名牌到中国去设厂，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比较便宜，所以去设厂呢当然可以，那种西方的劳动力比较贵，所以有些啊那个 Nike 或者什么的，哦一看 Made in China， 虽然是名牌但 Made in China， 这说明什么呢？这 Made in China 西方把技术给了中国，所以中国得到了，他要你产嘛，那么中国就当然就做了，但是能够做到这个水平呢就是叫引进技术有关，引进生产线。那我们说都是引进的，没有不是引进的，过去有一个什么搞了一个中国自己的这个创造自己的名牌，所以 Made in China 不是中国的名牌晓得吗？是西方的名牌是 Made in China， 还有中国的另外一种 Made in China 呢输送原料，那输送原料就老出问题，什么那个西方这个猫屎出问题，很多猫原来里面的猫屎的原料从中国进口，里面含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品，里面说原来是用中国的什么糖浆做的，这个糖浆不是用那个所谓的甘醇或者用三甘醇或者这等等一带，哦又出问题了，这种原料问题，所以多米啊多饺子之类的，这种还有一种是副食品嘛，对不对啊，这种食品，但真正的高科技含量中国本身的原厂没有啊，很少。你要说中国现在到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是在中国自己的科研机构里面做出了研究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还没有啊。所以中国人是聪明的，可以得诺贝尔奖，不过必须放在西方的，被西方培养，在西方的研究机关里面做。所以整个来讲中国的这个真的是为科学而科学的那种精神啊，其实还没好好真正真科学的精神没有发展出来。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所谓现在教育界学校里面所谓叫做学硕腐败啊，这个抄袭啊，这个好多是那个为了成果啊，很可怕的现象。
那是不是由于我们中国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没有一些很正确的真理的信仰，才会导致现在这种状况呢？
这个有很深刻的原因的，因为为什么呢？一个成果的可靠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条件保证的。有人说我在学者我在西方做研究就很单纯，可是到中国的话可能你要批什么经费啊，要拉关系啊，互相啊，大家是枪打出头鸟啊或者什么，你如果单纯的你根本不可能有特别的精力，而且你做的这个东西也要得到权威的坚定或者等等，还完全独立的这个给人家产生很信赖的感觉。我有个同学在英国那个现在做教授，他被中国请回去，他是在科学院做报告，题目是怎样是能够在国际的这个杂志上啊能够发表你的成果。结果他讲呢，他是怎么讲呢？他讲现在很难为情，凡是从中国来的东西就是不太容易登得上去，因为他们对你们的实验结果都表怀疑。为什么呢？本来不是这样子，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学术造假现象出现，所以他就强调大家应该怎么做，而且你是做成什么成果你就往什么成果的杂志层次上投，而不能什么一搞多投，而且完全是这个乱投，明明这个成果你又反正就是试试之运气就投到什么很高的杂志上，不管怎么样，他像这种西方人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你越是这样子反而败坏了你的这个声誉，连你这个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这篇文章的分量是多少，你都会这样的。他讲我这样讲很不受欢迎啊。他说原来科学院请我要花钱回去讲，都想问的最关心我有什么诀窍，能够把小小的问题吹大，是以次充好，或者能不能很 easy 的就让我其实不怎么样打扮一下，可以让我的文章能够在国际上的第一流杂志上得到发表，告诉我有点什么窍门呢、啊？有些什么捷径可走。结果他没讲的，他我讲的全是警告，叫他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他们觉得很挫折。 那就说明这在中国那种急功近利啊，那种希望马上得到这种成果很害人，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这科学精神真的还是没有。
但是洪牧师，偏差的信仰不是只在中国吧？
当然，
因为在印度也是很多，因为他印度也是多神论，所以他们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民间信仰他们也是拜很多神，所以变成可能在现代科学在印度也是很难产生哦。
其实现代科学从来没在任何地方，除了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世界各个地方印度文明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当然中国文明没有，埃及文明没有，巴比伦文明没有，对不对？阿拉伯文明也没有。他们可以讲对现代科学上面，比如说大家知道阿拉伯数字，所谓阿拉伯数字，其中的所谓阿拉伯数字的里面一个零啊，是从印度发明的啊，是从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他们当中都有贡献。其中有一段时间在12、13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因为那个地方啊原点啊被穆斯林世界占领了，跟西方隔绝嘛，其中阿拉伯有段时间也蛮蓬勃发展的，但是它都是在这个古希腊的框架里面。所谓西方有个文艺复兴运动，大家知道文艺复兴就是说是怎么样呢，当时君士坦丁堡它陷入了以后，很多人逃，这些古希腊的学者啊，那个因为基督徒在东方站不住脚了嘛，就逃到西方来了，这时候就带来许多希腊的原点来了，那就造成了西方的所谓的叫文艺复兴。在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也就是这关系。虽然他们曾经都有，可以讲像中国也有所谓四大发明，对不对？但是整个四大发明的这个作用呢，大家看起来都没有在真正的这个发展所谓科技和生产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嘛？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其中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所谓的科学是由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这个观念是说，其实生产哪里不都生产，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可重视生产的，对吧？印度也要生产啊，可能印度稍微差一点，他无所谓，这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可中国人对物质生活要求高的，但不见得就是中国有这个或者民以食为天就能够把中国的啊农业科学，比如说举个例，为什么几何那个能够产生呢？因为那个尼罗河泛滥，那个埃及啊开垦啊，它农业它要丈量田地就产生几何了。跟我们中国呢，中国黄河泛滥啊，中国也要丈量田地啊，中国对这个土地啊这个也是很重视的，那你没有这样也要丈量田地，产生到现代的就是所谓的几何体系吧，它跟生产力的需要并不是有这么样子必然联系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从马克思主义过来一个神话吧。
那究竟是不是现代科学就是由古希腊的科学来发展而成的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跟大家说的，要希望跟大家澄清的，就是古希腊呢的确在科学上面，在古代世界上面是它是做成了一个高峰，很灿烂，但是呢它却不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这现代科学是要在突破古希腊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它才能真的发展起来。为什么呢？还是我一句话，古希腊的科学为什么就最后就死了，古希腊科学为什么发展不下去，不是因为古希腊人不聪明，也不是说那时候生产力没有这个需要，而是以古希腊人呢他们的一个信仰的根基错了，他们的信仰根基错了，就是这样。
那他们的根基是什么？你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那么古希腊的信仰根基呢，如果我们要这么说呢，我们先读一段这个圣经呢，那个大家也很清楚，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来到了这个雅典。如果我们翻到使徒行传17章，我们看到22节里面说，保罗站在亚历巴谷当中说，众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宽开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设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古希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是个多神论的，因为他干了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很着急，然后发现原来在那时候记载，在这个雅典城里啊，这个偶像比人口啊人数还要多，比人还要多。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多神世界里面，有一种焦虑和恐慌，神这么多，每炷香都烧到了，哪一家香烧不到，那就可能再说多香没关系，所以他们就设了一座神，他说这是我们的卫士之神，所以我们没有找到的神我们都摆在你那个地方，就请你那个
卫士，就是没有认识，
没有卫士之神，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的神，
不认识神。 就以此就是希望这个神就是饶恕人的这个能冒犯吧，然后呢给他烧香啊供果啊等等。那个时候保罗就说，其实真的神还住你人手造的殿吗？那否则就不是神，还要你去供应他什么？那不但他你不需要你供应，你反倒我们受他的供应倒是真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说希腊人的这个整个神观错了，他的信仰错了，要比彻底的纠正过来。这就是希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局限了。对，
洪牧师，既然古希腊他们也是多神论，也是搞很多很多不同的神，那为什么古希腊他们也能创造一个科学的高峰呢？
是，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现象。古希腊在这个信仰方面，其实也跟别的民族文明的主要文明的信仰没有什么不同，也都是多神论的泛神论的信仰，但是他们却在古代世界里创造出了一个我们现代人看来仍然是很惊叹的那些科学的成果，这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下面要想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说虽然古希腊的民间它是流行的是多神论，但是它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却发展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要在他的哲学当中的一种精神，是要在一个变化的世界当中寻找他不变化的本质，这么一种叫哲学一神论的精神。其实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差不多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神，当然不是在圣经里上所启示的神，但是他们的神观确实是比一般的民间的多神论是要高贵的多了。
那关于这个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啊，在哪方面啊有那么恢宏的发展哈，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洪牧师能给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不过呢，我想今天的时间可能没有了，我们就希望听众朋友们啊不要错过下一次的我们的馨香小站的播出时间，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听洪牧师继续的和我们分享关于古希腊的文明的科学成就方面的情况，好吗？
谢谢。